更多读经，更多祷告，更多侍奉等等。但是我还是说，这些东西那个根本，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是不对。我们要多读经，多祷告，但我们总要多领受上帝的恩典。这多领受上帝的恩典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看起来很矛盾，就是如果基督徒在生活中能够越来越体会到自己的软弱是很好的。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二节，那里耶稣问了一个问题，有一个人欠别人五十两银子，另外一个人欠五两银子，后来他们无力偿还，主人就都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那个西门回答说，那多得恩免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爱主更深，我们对主的爱越来越认识，就不能够不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希望圣经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多祷告，越来越多在教会服侍，生活也越来越圣洁，但是不能减少的一个，而且是根本的一个，就是你越来越要知道上帝对你的恩典。所以你也就是说，教会里常常有个困难，或者说灵性，所谓灵性好的人的一个困难，或者好圣徒的一个困难，或者我们说法利赛人的一个困难，就是他的确可能越来越好了，但他却不知道那是神的恩典。所以你多知道自己欠主，这不是得救前的事，就是在得救以后也是一样，多知道自己欠了主许许多多，主在你身上恩典，每天的恩典赦免是非常的多。那么你对你多认识上帝的爱，就多更能够爱上帝。让我们常常知道自己的罪恶，自己软弱和上帝对我们的赦免。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你要更爱主，你要更知道自己的软弱。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那里，就是耶稣跟彼得有一次谈话。那么耶稣问了他三次，十五节问的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一次的事情我们大概也算熟悉哈，就是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都到了，很多人就到了加利利，然后他们去打鱼，然后好像就把以前的事情重新再重复一次一样，跟彼得在蒙召的时候，早期的时候蒙召的时候一样，都是打不到鱼，然后听了耶稣的吩咐就打到了很多的鱼，然后彼得就跟耶稣有一段特别的谈话，然后耶稣就问彼得，就是把过去的事让彼得重新经历一次。对，所以我们总是常常去思想上帝对我们的慈爱，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去回想，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只是在那里天天想当年怎样怎样，以前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对过去、现在、将来都应该有个适当的使用，适当的看。很多时候，过去是有比现在好的，尤其我们看到，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就是经历过很多的，常常会觉得，哎呀，当年怎么好，现在怎么不好哈？这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神的工作总在继续做，末后的荣耀会更大。那么即使你看到现实的确很多不好，你要知道上帝是永远的得胜，永远会永远会越来越得胜，我们会神永远不改变，但是他让他的教会会越来越荣美。但是这越来越荣美中间一定有很多的起伏，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就会有个美好永远的进步。但是即使在主再来之前，教会也还是有起伏，不是只是越来越烂或者一定越来越好，这我们并不是很有把握。我们不是指望过去，或者是只叹息过去，我们也不是只想将来， 或者是忘记现实。我们过去知道神在掌权，神成就救恩，现在与我们同在，将来还会有更丰富的，我们就一天比一天更丰富。而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忘记背后，不管是自己的罪恶或成就，我们都忘记，荣耀都归错的，主的宝血都涂抹，我们不必再被控告。对的，荣耀都归给主了，我们也不必留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求主继续带领。但是主的恩惠和慈爱我们记得，所以主包括在约翰福音这里，主要再一次使用彼得的时候，就让他经历了以前他经历过的事情，经历过如何在自己打不到鱼的时候听主的话，主就给得到了很多的鱼，将来也是要这样。然后耶稣三次问他，这个三次问他跟彼得三次不认主应该是有关系的。有人说耶稣不会这样报复，耶稣不是报复，耶稣是要借着人的错误来提醒人他的恩典是多大。你三次不认我，但是我还是使用你，你三次不认我，我三次让你在肯定你对我的爱，肯定你对我的最爱，然后把责任给你。我们要牧养，我们要工作，不管全时间代职的，或者是甚至我们在世界上工作，我们都要有爱心，我们都要爱人，不管是爱教会里的羊，或者牧羊人，或者是同工，或者爱我们的同事邻居，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都需要先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就他在问他说你爱不爱我，其实也在提醒，即使你不认我，我还是爱你，这样你才能继续的爱我，这样你也才能够牧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我们也这个也是今天很多的教会，我想灵恩派弟兄姐妹特别需要听的哈。就灵恩派弟兄姐妹当然有很多的优点，他们很热心，他们也有很多的为主大发热心，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但是呢他们有在根本的事上有个地方然后容易出问题，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都不能失败一样。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只能靠着主，如果我们要靠主，我们就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如果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而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不会承认，不肯承认，那上帝就做奇妙的事情，上帝就让我们经验自己的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这是第十二章第十节，就是神让我们经验自己的软弱，神让我们经验凌辱，神让我们经验很大极的危难，神让我们经验逼迫，神让我们经验可怜困苦。就像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一样，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一样。不是这些事本身好，而是这些事能叫我们去更知道自己不行而归向上帝。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当然有一天会没有软弱，当主再来的时候，软弱也不一定是罪恶，软弱可以变成罪恶，如果我们因此就不信了，软弱也可以叫我们刚强起来，如果我们因此就更加去依靠上帝。所以保罗非常喜欢以夸自己的软弱，并不是说这个软弱好，也并不是说我们喜欢讲啊过去我失败的例子，而是说这些事让我们也让听的人知道神如何的怜悯恩待改变这罪人。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二十二节，那个大卫跳舞的事情，后来他跟米甲有点争执，他就说我必更加卑微，看自己为轻贱。这不是自卑感，这是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实在是一个不配的人。所以让我们也很感恩，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乐观的承认一件事，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过犯不如恩赐啊。我们常常感觉过犯比恩赐，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常常觉得哎呀，过犯常常大过上帝的恩赐，好像我们人多半，教会也多半都在软弱和败坏当中，在上帝的愤怒中，在自己不断的过错中苟延残喘， 是有这个情形，但是上帝的恩赐一定会更丰富的临到。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我们必须相信，我们以我们自己犯罪得罪上帝为羞耻，认罪悔改，但是我们很欢喜的知道一件事，我们悔改归向上帝，上帝的过犯和恩赐加倍的临到我们。事实上他加倍临到我们，使我们在以后能够有更多荣耀美好的作为见证里面，哦，这过去的那个失败使我们在美好里面加倍美好，就是我们会更加谦卑啊，实在我们很不配。这都是生活中神一定会加给我们的修理，加给我们的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是犯罪受到很沉重的对付，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犯罪，不管我们有没有犯罪，让我们都就愿意更加信靠上帝。所以约翰福音15章第2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当我们也不能从字面来看说不结果子一年不结果子就剪去吗？还是一天不结果子就剪去？如果是这样，我们大家都被剪去了。那么这只是一个概略的说法，如果我们终究不能结果子，那表示我们真的不属他的，会被剪去的。这个严厉的警告，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能够接受。但是如果结了果子呢？啊，我待人归主了，我开始读经了，我开始祷告了，我热心服侍了，如果是这样呢，他就继续修理，他就修理得更厉害，修理干净。我有的时候讲一讲到这里，大家就说那我不要结果子，不结果子你就被剪掉了，那完蛋了。你结果子能结果子就修理，都很辛苦，但是都会有更好的结果啊，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么连我们刚刚讲这一切在耶稣的身上也有，哎，就是当他在科西马尼园，我们刚刚有提他祷告，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讲到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就更加恳切，这又是那个更字。那个越大的痛苦和艰难，我们可以这样说，逼着耶稣就更恳切的祷告。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是这样嘛，我们人在血肉之中都是这样的，更大的艰难就是让我们更迫切的祷告。当然了，如果没有信心，太多的艰难也会让我们就恨恶上帝，或者就抱怨，不祷告，那也是有的。不过我们很希望我们是能够更迫切的来祷告，那在很顺利的环境也能更迫切，总是不断的能够增长哈。好，这是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更爱主，我们灵性的提升，也就是我们灵性提升，我们的成长都是在于我们对上帝的真理和恩典更多的认识。那么更认识，那么有的时候这种更认识除了知识上道理上读经祷告听到还有看属灵书籍的领受以外，也不可少的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折磨，也莫名其妙的打击磨练修剪啊，使我们就把那美好的从悟性里领受的道理呢，结出果子来了。好，下面呢，今天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要谈的就是你爱主更少了，你灵命下降了，哦，那就很麻烦了。你爱主更深，灵命提升，这当然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讲了哈，上帝的恩典，上帝十字架。但是如果你在上帝一切的祝福中，你不进就退，那个退就很危险咯。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今天教会或历世历代教会都很需要被提醒的。因为我们在进步当中的人和情形好像不是太多，而我们退后的情形好像很普遍。 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原来身上有鬼。那么这个身上有鬼呢，鬼后来被赶出去了。那这是一场征战，各位，我们能够把人身上的鬼赶出去，我们能带领人信靠耶稣，我们能够让人更加爱主，我们自己能够信靠耶稣，我们自己能更加爱主，更提升，这都是主的恩典，不管我们自己或别人，个人或团体，但是都是主的恩典，都是主的权柄，并不减少，反而加重了，让我们有征战。有人一想到圣灵的工作或恩典或者靠主，就以为我们不要做事，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一切靠主，一切圣灵在我们里面动的善功，但是一点不说，不是说我们就在那里睡觉啊。有人读属灵书籍，有些属灵书籍也是这样讲，这是不对的。就好像依靠主，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就懒得，就躺在床上看主成就一切事情。你从旧约到新约，你看先知，你看主的仆人，你看耶稣基督，你看保罗，你甚至看我们的上帝本身，神都是做事的神，我们不是懒惰的。恩典让我们更勤快更努力，也让我们跟征战更勇敢，而不是说我们就不会碰到征战，我们就天天在睡觉，我们就天天什么事都不做。果子要长出来，要修理，要看守，要浇灌，要施肥，基督的精兵要得胜，要训练，要穿上军装，要不断的操练。基督的运动员要得胜，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基督的商人要赚钱，要拿到了五千两银子立刻去做生意，而不是把五千两银子摆在地上让他不动，让他自己所谓的，我们又是我们错误的想法，我们常常把恩典和圣灵的工作等于顺其自然，所以那是错的。自然我们刚刚已经讲的是一种堕落的东西，顺其自然就是懒惰。你不要说顺其自然，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交托。那个圣经里面所有讲到的安息仰望主，那都是指着一种对神的信靠，而不是说我们的懒惰。好，经过一番厮杀挣扎，很辛苦的，有一个人得到了拯救了，有一个人心中的鬼被赶出去了。我们不必特别讲说一个人信耶稣一定是不是鬼被赶出去了，我觉得这个很难讲。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说我们从前也在其中。也就是说，一个人不信耶稣，总在这个世界的灵之下被影响。那也许有些人是被影响特别厉害，就是好像邪灵附在他身上，可能是这样。这个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讲得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叫一个人归主，这个是一场征战。这个当然是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从两个很矛盾的方式来讲，一个是你去爱他，你去关心他，但另外一方面你就是跟他打仗。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不是啦，我们是爱他，跟他打是跟他里面的邪灵打。各位，未必是这样子，这样讲未必恰当，因为圣经就是大家常常讲，哦，上帝爱恨恶罪恶，爱罪人。可是圣经常常讲，也常常讲，神的震怒，不信子的有永生，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罗马书第一章也讲，神的震怒在不前不进的人身上，所以不能太把它分开。不过我们好好信靠上帝，我们就求神怜悯啊。就这种征战是强烈的，所以我们始终要靠着主过圣洁的生活，过善良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而越过越要承认自己是软弱是败坏的，主的恩典是浩大的。 好了，当你得胜了，这个鬼被赶出去了。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无水之地啊，为什么鬼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呢？无水之地就是沙漠嘛，无水之地就是没有维持生命的地方，没有赖以维持生命的那种地方嘛。这里大概不是说沙漠里的鬼特别多，这里不是说那个缺水的地方鬼特别多，那在石门水库就没有鬼哈、啊？各位，这我想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了。这个鬼，这个水，我想就是指那个生，表示那种有生命的地方，那种罪恶、败坏、死亡的地方，就是鬼在的地方。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其实就是没有上帝道的地方，没有上帝灵的地方，鬼就在那里特别多，因为他就可以放肆嘛。然后常常也是具体上也就是那种败坏的地方，鬼就特别多。那鬼就在那些地方飘来飘去，他就很不舒服啊。因为各位，这圣经没有讲太多，我们也不能够太具体的推出什么教义，不过圣经有讲，我们也可以这样推一下，就是孤魂野鬼哈、啊，或者鬼哈、啊，没有地方住啊，跟我们人没有地方住一样，是很痛苦的。人没有地方住，就流浪汉嘛，就游民嘛，是很辛苦的。那你住在外面的公园里面，住在人家屋檐底下，也是很辛苦、很冷的。你要住在一个舒服的地方，各位，鬼也很喜欢住在一个舒服的地方，就跟你人喜欢住在一个舒服的地方。对不起，我再说了，神也喜欢住在一个舒服的地方，这是一样的。神喜欢住在舒服的地方，神住在哪里呢？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说，哎呦，真的是神住在这里吗？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神住在哪里呢？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喜欢住在亿万豪宅里，神喜欢住的最好的房屋，最好的他造的最好的房屋就是我们人。所以圣灵，所以神住在我们里面，不但住在我们里面，神是住在教会里面，这教会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爱主、信靠主、尊主为大，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很舒服的。而鬼也喜欢住在我们这里，鬼也喜欢住一个最舒服的地方。那因此，对不起，我也不是吓你，鬼最多的地方就是教会了，或者说教会外面鬼最多，他天天都想住进来，他天天都想败坏教会。很多人说，哎呀，现在社会啊被充满了魔鬼啊，你看我们社会这么多败坏现象啊，这个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啊。鬼最多的地方，你可以说在无水之地，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些败坏的地方啊，啊，庙宇啊、赌场啊，这种罪恶的地方，远离上帝的地方，我觉得是。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最圣洁属灵的地方就是教会呢，也是魔鬼随时想要败坏、想要来住的地方。那这我们就要很谨慎了。好，当乌鬼离了人身，他没地方住，寻求安歇，飘来飘去，他要休息啊。那我们都知道，要寻到安歇的地方，就在基督这里寻到，或在教会里寻到嘛。教会就是传讲基督的，那鬼也是，他找不到，他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这屋里就是指那个人呐、啊，我要回到那个人那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哇，你看， 道亦有道，诡亦有道，这个鬼大概跟那个财主一样啊，深深觉得在地狱里的痛苦或者没地方住的痛苦，就很同情那些其他没有安歇的鬼。他们比我们还会传福音，来，我带你到一个可以得安歇的地方。好，那就是我们。他看到里面打扫干净了，然后就而且修饰好了。各位，你看得出来这个人缺少什么吗？这个人就是空屋，干干净净，甚至修饰好了，但主没有住进去。一个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也好，拒绝相信任何的神明也好，这都是好事。但如果耶稣没有因此进去，那将来会更坏。这恐怕也就是耶稣常常讲的，我们底下也会看到的，一个基督徒的堕落比他从来没听过福音要更坏。原来就脏啊，就一个鬼吧，当然也都是下地狱了，但七个鬼就更严重。尝过天恩的滋味，领过教，学了神的道，再离弃，那就更惨，那就更会心硬。所以西方啊，其实教会历史上都是，基督教一旦堕落，就比一个从来都是无神文化的更下流更糟糕。现在欧洲就走这条路，走这条路的结果你已经看到是什么。二次大战有那个，就是德国会做出这么悲惨的事，有太多的学者在研究了，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一个国家民族会有这么丑恶的事，最丑恶的事。但是一般学者我觉得都看不到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离弃了上帝了。德国从18世纪开始就是新派的大本营啊，就是人文主义的大本营啊，就是人不要上帝的大本营啊，而他们是用最高级的那种哲学思潮来表达人不需要上帝啊。所以如果他们不学功课还会继续这样。好，在约翰福音5章14节也讲到类似的事情。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耶稣在比斯大池医好了一个三十八年躺卧的一个病人，耶稣医好他了。这我们绝对不能说耶稣犯了任何错误，耶稣不会犯错的。但是耶稣医好他，也许是因为环境的使然，不知道什么原因，耶稣没有跟他讲要信耶稣的事情。耶稣就是看到一个人生病了，躺了很久了，然后耶稣很同情他，问他你要不要痊愈。那个人回答了一句话，耶稣就很有爱心的让他好起来，然后他立刻痊愈。这好的真是快啊！我想这个人就有极大的快乐，一旦好了拿起褥子就很兴奋，又跳又叫就走了。也就是他似乎没有给耶稣任何时间继续讲几句话啊。这里提醒弟兄姐妹，各位，任何时候最重要都是上帝的道。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时间讲，这我们也承认，但是今天教会里很严重的问题，这个严重是来自神学院的，就是大家对神话语的信心，对耶稣拯救的信心，对圣灵的工作其实都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大家很起劲吗？我看100个教会99.99个不大起劲。今天如果我们拜暗宴啊、特会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社区的什么，哦，都很起劲哎，起码有一点热情嘛。你说我们一起来查经，哦，天下最无聊的事， 我们来参加祷，我们教会大家请弟兄姐妹多多参加祷告会啊，很无聊。到最后只有同工来，或者是非来不可的来。就我们说实话嘛，我想绝大多数教会是这样，我的教会也是这样。就我们教会就人的比例来讲，我看参加我们教会祷告会的，而且祷告会还是就教会祷告会牧师还规定同工一定要参加，如果自动来参加的，就是也是常常提醒长职一定要参加，如果就是非长职也非同工的来的，我想不到教会人数的1%，对，很少，大家不想来，很无聊。那查经更是很无聊嘛，那现在很多教会的讲道也是很无聊啊，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多有一点其他活动啊，基本上这就让教会越来越坏，因为我们对祷告、对读经、对上帝的话、对跟上帝讲话越没有信心，就越不做，越不做教会就越衰败，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来源，我们一切唯一的来源，你去做别的就大家越累就越垮。我真的觉得全世界教会现在走的这条路就跟金融海啸一样，都没有从根来解决，就是印钞票嘛，你就制造下一个更大的金融海啸嘛，就每次泡泡破掉了就再吹一个更大的泡泡，然后等到有一天爆到你的肺爆掉了，那就惨了。好，我们不去谈那些金融海啸的事，这次欧洲会不会引起更大一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想办法补嘛，但是根本的问题大家其实家庭主妇每个人都知道，你收入50000块钱你花50001块钱就完蛋，但现在是啊，大家拼命借钱嘛，拼命多花是荣耀嘛，就是那大家就彼此的骗，政府也骗，老百姓也骗，赤字就印钞票。各位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不必是经济学家就知道一定是这样。那我们生活也是这样，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不亲近上帝，你不相信上帝的恩典，你希望上帝恩典能够照你的意思来活出来，这不可能的。我们一定需要上帝的话，我们一定需要跟上帝讲话，就读经祷告这两个最基本的。那这两个最基本带来就一定是我们对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权柄有更大信靠和顺服。这个没有，你去做别的，那刺激是刺激了，那么看起来有点成就，有点成就，迟早又会垮掉。这个人好了，耶稣绝对没有错，但这个人没有听到耶稣讲的任何道，所以他好了。他好了，很兴奋。那天是安息日，他拿着褥子到处跑。犹太人就说：“哦，你今天不可以这样做哦。”11节，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我想这就是他痊愈的理由。他听了上帝的话，但是那个话只讲了这一句，他没有想继续要听下去，或者他实在太属肉体了。或者他38年太痛苦了，当他38年没走路，不会走路，现在会走路，他觉得最重要就是我要走一走。各位啊，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肉的人，你10天3月不知肉味了，你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吃肉嘛，以此类推嘛。那么你很喜欢看棒球，很久没看了，第一件事就想看棒球。你在监狱里很久了，你很多你想做的最想做的一件事你不能做，你出了监狱第一件事就做那个事嘛。不管是什么，一个人他38年没走，他现在最想就是走，所以他能走他马上走。各位请你记得，不管你是38年没吃肉，你想吃肉；38年没走路，你想走路；或者你做乞丐做了38年，你现在想发财；或者任何一件事情，人最需要都是去信靠上帝，人最需要都是去听上帝的话。所以你病好了，第一件事应该去信上帝，而不是先去吃喝玩乐。各位次序上怎么样？ 实际的次序这是另外一回事，你心里要这样认识。所以彼得就很聪明，或者彼得就很有圣灵的带领，他在那一次整夜劳累没有打到鱼，耶稣吩咐他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得到很多鱼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把鱼丢掉了，这是最棒的事。他就是把鱼和一切丢掉了，他跟随耶稣。我们想到就哦，这鱼真了不起啊，鱼是了不起，耶稣也让他们得到鱼，但是鱼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件事也是一样，他们也是整夜劳累没有打到鱼啊，这是耶稣复活的早晨。结果岸上有个人说，哦，你们把网撒在右边一定会打到，就得到了，就得到非常多的鱼。他们得到非常多的鱼以后，那个网都要破掉了，他们的网就几乎要破掉了，因为鱼太多了。圣经上说，耶稣所爱的门徒说是主，这就了不起，是我就说是鱼。哎呦，不是捞一个石头，是鱼，是大鱼，是有钱，是卖市场很好的鱼。各位，不要把这世界上任何东西，包括上帝的恩典，代替了上帝。上帝的恩典和一切的事是要我们找到上帝。所以彼得也了不起，立刻就跳到海里，不是要去抓鱼，要去见那个主。好，谁叫你走的？这个人只想走。哦，那个人叫我走。约翰福音五章十三节说，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就实在是，哎呀，这38年生病让他灵性也太往下掉了，以至于他一个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你让我能走，岂不最重要的是请问你是谁？哎，这才是宝啊。你会走，等等再过3秒钟啪你又不能走了。各位，这种事情也有啊。你吃了一个新药，哦，你的血糖降下来了，啊，你很兴奋，就过几天又没有效了，这种事情太多了。有个人帮我们抓漏，哦，一下好像封住了，过几天又漏出来。很多事看起来有效，短期有效，甚至有效，但主要是那个人呢，啊。你在任何时候蒙了上帝的恩惠，得了任何的好处，你求有丈夫，神给你丈夫，有妻子给你妻子，有钱给你钱，有健康给你健康，你就抓住那个健康，妻子、丈夫、儿女，你就完蛋喽。你要抓住的是上帝哦。好，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你说，哎呦，那又是耶稣的错嘛？耶稣为什么躲起来了？各位，我们说了，耶稣不会做错。在那个时候，各位你要注意一件事，那里通通都是病人，通通都是病人。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困难，或者耶稣的一个困难。耶稣来是要医治人，是吗？耶稣来最重要不是医治人，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是要救人的，耶稣来是要救人，救人的灵魂的，耶稣来是要救人脱离上帝的咒诅，得到永生的。可是今天的教会，历世历代的人都有一个毛病，这就是罪恶。我们觉得人需要就是吃饼得饱，我们觉得人需要就是身体健康，我们觉得人需要就是这些东西，物质的、今生的这些丰富。各位，这些没有不好，这是上帝造的，上帝也要给我们。但是如果你不是回到上帝那里去，如果你不把上帝看成最重要的，那有了这一切，没有上帝，这些通通都会再失去，而且幕后的情况更不好。 就今天教会也是啊，我们啊，我们做社区工作，教人健康操，或者做任何事情，这没有不好。但是如果教会，如果基督徒不知道，人最需要是认识信靠上帝，最需要是我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你不是教会。我这样大胆的讲，对，我知道很多人说我们要关心政治啊，做这些事情好吗？你要做也可以，神给你负担，你做这些很好。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上帝是主，是一切的掌权者，人需要信靠、认识、敬畏这位上帝。如果不借着传福音，人不会知道的。那教会就不是教会，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你想在那个医院里面那么多病人，当一个人突然好起来的时候，我看所有的病人和亲属都要来求耶稣来医治。这有没有不好？这没有不好，但这就是你在福音书里看到的，特别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讲特别多，可能马可更多，就是耶稣一旦医好人，鬼附的、医病的，就很多人来求医治，耶稣就躲起来了。那福音书也记载了，耶稣用五饼二鱼一旦喂饱五千人，大家就拥护他做王，他就躲起来了。对，这我们今天人可能都不懂啊。哎呀，叫人吃饱有什么不好？叫人病好有什么不好？你有没有想，那个毕士大池里面所有人，耶稣只医好一个，其他都没有医。你们想到那么多饿的人，耶稣只给五千人吃饱，没有再给别人喂饱过。除了另外一次，有三千人那一次就没有了。这世界上饿死的人都不止三千万、五千万了。各位，如果你说我残忍，那对不起，也原谅，我承认。但是照圣经讲，人最重要的不是食物。人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是永生。肚子的饱不是最重要的，性的满足不是最重要的，身体、精神一切的需要都不是最重要的，那是重要的，那是美好的。我们基督徒一点不轻看这些，因为这是上帝造的，我们也尽可能的让人在这上面满足，上帝也尽可能让这些人在这些方面满足。可是人所有的罪恶就是用受造物，不管是人间的任何东西来代替上帝，不管是眼睛明亮有智慧，或者有能力，或者有聪明，或者是性的满足，或者是食衣住行娱乐，任何事一旦代替了上帝，那就是犯了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食不可以，性不可以，政治不可以，任何东西不可以。那些东西好的我们也改进，是的，但是你最重要是认识上帝。所以耶稣常常躲起来，不是他残忍，而是他也需要医病赶鬼。就跟今天教会我们也很热心的，我们也做社区服务，也做这些也做那些，但是各位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经验？你做这些社区服务，你做这些吃啊、爱宴啊，都来，你只要一讲耶稣人就走了，一讲耶稣人就开始打瞌睡了，一讲耶稣人就开始厌烦了。这不是非基督而已，我们基督也是，我们那个肉体就是这样，就有这种软弱，对上帝的事就不大有兴趣。所以你希望灵性长进、爱主更深，这些灵命提升，你要都知道这是一个征战，是很困难的。你不要想哦很自然就怎样，没有，都要经过不断的对付、征战、十字架。耶稣非走不可，因为耶稣不要人到他这里来只要吃饼得饱，耶稣不要人到他这里来只是身体得医治。各位，我再说，身体得医治、吃饼得饱是很好的事，但那个容易叫我们舍本逐末，把我们信靠上帝最重要的丢掉了。对，我知道很多人说哦，我们两个都要，各位这样讲还是不对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我只要耶稣，我要舍弃一切跟随耶稣。也许你舍弃一切来跟随耶稣， 神让你这一切也都得到，而且得的更丰富，但是那还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就是得到耶稣，是性命没有了都没关系。好，耶稣就躲开了，因为一定是太多的人想要，那里都想要得耶稣的医治，而他并不想要认识耶稣。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从这句话来讲，也可能，我们只能推测，圣经没讲的那么清楚，我们不能推的太多，我们只能就圣经讲的，有可能这个人正在犯罪。那么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十四节的后来我们也不知道是几个钟头以后的后来，还是几天以后的后来，我们并不知道。我能够猜他在犯什么罪。各位，这个人38年躺卧，他应该没有什么谋生的技能。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乞丐坐久了连皇帝都不想坐。什么意思？你天天在那坐着不动讨饭，你后来就不想工作，你懒了，你不想动。这个人可能没有工作的能力，可能也没有家人，38年在这里，我想也没有什么家人，可能也没有工作的意愿。这38年大概就是有人在他前面丢一点钱，然后那个钱够多了，他会请别人去帮他买点吃的等等，料理一下。甚至他可能，我想他唯一生计的来源就是他可能有人帮他上厕所啊，什么清理这些粪便啊，什么，可能是，总之他自己是不能动的。现在他能动了，他能动了，他能做什么工？也许他不能做什么工。各位，真的，一个人在罪恶里太久了，他不太想上进，起码对主的事情他不会有什么兴趣。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做的事情就是他又在那里装瘫痪，他就在那里讨饭。所以耶稣说，哎，你不是好了，怎么还在装？因为这是他唯一生存之道。我不晓得，我们有看过这种情形，对不对？有人装哑巴，有人装什么，然后来请你募捐。那这个人后来怎么样，有没有信耶稣，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告诉犹太人是耶稣，这我们也不去，他是不是有恶意，这我们不去谈他。这里只有一件事情，耶稣说的，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你的鬼已经赶出去了，千万要有主，免得你遭遇的会更加厉害。彼得后书第2:20，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更不好了。彼得后书2:20，我们认识了主，我们认识主的奇妙美好，自己的罪恶，信的耶稣，我们脱离了污秽，再被缠住。对，其实你我大概知道一件事吧，一个人吸毒了，然后戒毒了，戒了以后再去吸，要再改就更难。犯罪，每犯罪后都一定会后悔，这是良心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一定会难过。但是如果你继续后悔，然后继续再去做，你心就越来越硬。所以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 你要持守。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我们真是希望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份。然后他也说，他们不，三章十九节，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让我们始终都有信心，靠着上帝的话能够有信心，因着上帝的话我们有信心，就能够继续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继续有信心，在信心里继续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善心的循环。希伯来书一直在讲这个恩典的宝贵，然后也一直在讲越宝贵你越要小心不要失去它。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句话讲得很重，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是说不能。当然了，正统的解释是说他们原来就没有真的信靠主。好，这我们不要去谈这些事情，我们就从我们人了解的现象来讲，蒙了圣灵的光照，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与圣灵有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读经，我们在祷告，我们在敬拜，我们在侍奉，我们在赞美，我们在服侍，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短宣，我们尝过，我们经历过上帝的美好，甚至来世的全能，将来我们会有多么美好，现在也经历了一些。各位，希伯来书作者是讲离弃道理，所以悟性道理，你开始不信三位一体，你开始不信因信称义，你开始不信，这有很多原因的。有的时候是我们看圣经看不懂，就越来越不想看圣经了，或者我们觉得圣经有矛盾。各位，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合理的状况。我们看当然会觉得，哎，怎么这跟那个地方不一致，然后就有不高兴。不高兴，你要继续的谦卑来寻求，或者问牧师，或者祷告。不高兴，我们不说谎，我们并不说啊就没问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就离弃上帝，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有的时候是因为不是因为读经，有的时候你在看到教会里一些不好的现象，有的时候是你交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天天不希望你去教会，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考试考得不好，祷告了很久还是考得不好，你对上帝生气，我们会有各种理由逐渐离弃这个道理。有的是强烈的，有的是逐渐的。我从小跟人家一起在教会，跟我一起念主日学的人现在还在教会的大概十个里面只有一个，不一定是碰到什么打击，慢慢就离弃了。但是离弃以后叫你再回来就真的很难。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不管这里讲的是什么，我们想我们起码可以同意这是很严重的警告，就回不来了。也许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亵渎圣灵的罪，也许这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这种人我不说要再为他们祷告。那么这种情形你在旧约有没有看到呢？有看到，士师记你可以说最早一次看到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在民数记。民数记以色列一直得罪上帝，一直从他们出埃及开始就是得罪上帝，就抱怨上帝，就不信上帝，他们一直都在得罪上帝。好，后来上帝都赦免他们，抱怨他们生气，神还是怜悯恩待他们。可是到了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以后，他们再犯罪上帝就有处罚了。 他们离开西乃山底下，离开了以后，他们抱怨哈，就是民数记十一章开始，就有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但是神就还是没把他们都消灭。然后他们又抱怨，他们嫌没有肉吃，在基伯罗哈塔瓦那个地方，神就给他们肉吃，但是用最重的灾击打他们。然后你看到米利暗和亚伦在说摩西的不是，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然后再一次的抱怨，就是他们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回来，有十个说：“哎呀，我们不能进去啊，我们在这里好惨。”他们就抱怨上帝，上帝就说：“好，那你们通通不能进迦南地。”是摩西祷告，本来是要消灭的，但是摩西祷告不消灭，那你们就都死，你们再进不去了。然后我们不太能够确实把这些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是不是就得救了，但是不能进到很丰富的状况中。各位，这些圣经没讲，我们不能推的太多。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就不能进迦南地了，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但是我们也要说，他们在旷野那四十年也是恩典，因为申命记第八章讲，神在这四十年恩待你们，脚没有肿，鞋子没有穿破，神抚养你们，好像抚养人抚养儿女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恩典。好，然后你说进到迦南地以后，以色列人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四世纪讲到说，他们就是一下就远离上帝，一下就远离上帝，远离上帝，上帝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交在仇敌的手里，他们就哦，好可怜，求神帮助。到神就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以后状况好了，他们又忘记神了。所以在四世纪第二章就说，耶和华使者跟他们讲，我说过我不会废掉这个约，然后说你们不可以跟百姓立约，你们为什么不听呢？所以上帝说，我不再把他们赶出去了，我就让他们在你们当中，让你们受不了。而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不可以逆转的，没有办法。好，你说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在旧约还有，旧约就是在旷野的一次他们不能进去了，在四世纪的一次上帝不把敌人再赶走，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王国被掳的，他们一直犯罪，上帝到最后就说我不赦免了，你们一定要亡了。可是在这三次里面，每一次如果你在其中仍然能够继续信靠顺服，还是有恩典的。四十年在旷野是恩典，四世的时候也在跟敌人对抗的时候也是能够学习战争的事，也是恩典。以色列就算被掳了，像但以理或者耶利米或以西结被掳了，耶利米大概是到埃及了哈，但是以西结是被掳去了，你愿意在被掳的日子认罪悔改仍然是恩典。新约是一样，也许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但是我们只要在任何一个时候愿意悔改信靠上帝，神就会继续的恩待我们。所以让我们不要灰心绝望，但是让我们也更是会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要觉得这恩典很浩大就随便。好，最后我们看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在讲上一堂主要讲的是更好、更爱、更提升，这堂讲的就是你不要更堕落，更堕落就麻烦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好， 你要看，包括在希伯来书讲的，就是有一些我们看起来有点含糊的，或者两方面都有的，就是我们在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人是不是会会从救恩中失落啊？等等，这些就有教派说啊，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我觉得圣经都有讲，而这两个都是真实的。神的永远的计划预定保守是真实的，人可能会失，人会失去和经验上的改变也是真实，而这两个并不冲突的。我们要相信神的永远的计划和永远不变的旨意，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那是怎么带领的，我们就他启示出来的好好信靠顺服，接受他告诉我们的警告提醒就好了。我们相信我们能接受能被提醒都是主的恩典。好，这警告我们了。他讲的就是不要有那些毒根从你们中间出来啊，又是你看从教会出来造众人沾染。譬如说呢，这毒根从教会出来，当然也是世界的东西跑到教会了，或我们肉体的东西出来了，淫乱当然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性行为上的错误，这个我们一定要避免，这是真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上帝的不忠心。在圣经里面讲到淫乱，常常是指着又信神又信其他的神，这就好像你有两个不同的女人嘛，一个是你太太，你也很爱她，一个是另外一个女人，这就是淫乱嘛。你对上帝，你对其他东西都有爱，那就是淫乱。那所以这主要是指着基督徒的问题，不信主的人更不爱上帝，他连犯淫乱资格还没有呢。那另外一个是贪恋世俗，而刚刚有人问，我也再讲一次，上帝所造都很好，包括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七情六欲都是好的，但这些东西一定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你说哦，都好啊，是上帝是忌邪的神，就是嫉妒那个字，所以这个字不是坏事。上帝会愤怒，所以这个字也不是坏事。就是这些情绪是需要在上帝的掌控下的才是正确的，不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不管是我们的情绪或者是世俗的美好都是好东西，但是实在太容易引诱我们了。他就说以扫啊，他用以扫做例子，我们也是很感慨，因为以扫这个人实在有太多的优点了。以扫的优点很多，以扫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看起来比雅各还要好，他比较诚实，比较努力。雅各是从小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欺骗。好，各位，对这两个人，你看神真的拣选了雅各，圣经上这样讲的。但在讲神拣选雅各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神对雅各的拣选，对以扫的弃绝，固然是他永远的一个计划，但是呢，你也看到以扫的错误哈。他这里说以扫贪恋世俗，我们就从旧约我们看一下以扫的情形，以至于我们不会觉得说上帝讲错了哈。在创世纪第25章，创世纪25章你看26节哈，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这个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哈，这个在这段经文里直接的那个翻译啊，就是他在腹中他就会欺骗他的哥哥。这里就是在讲到说，这里描述的就是他不让他哥哥先生出来，他要把他哥哥抓回去，他要先出来，因为他先出来他就长子，长子就有福气。就你可以看到雅各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唯利是图的人，但这也有一个好处，如果你唯利是图，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下，你看到上帝是你唯一的利的话，那就太好了。你一辈子抓住上帝，不要抓别的。 那就最好了。雅各因为被上帝拣选就是这样，他还表达出这种地方哈。当表达的时候，大家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是很叫人讨厌的。那种人就是有力就抓，一点都不让步。这我们都知道很讨厌，你碰到这种人很讨厌。你看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家却爱雅各。这都不能说哪个比较好，哪个比较坏。你可以看啊，以扫好像不错，就他很孝顺啊，打野味给爸爸吃啊，也很勤快啊。那你也不能太说以撒就偏心，但你的确可以看到他是很贪吃的人，就是在父亲爱老大，母亲爱老二，都是很自私的，都有自私成分，但也有还不错的成分。那利百加爱雅各的理由，大概我们从下文也可以看出来，就是雅各呢常常在家里陪他做家事嘛，这也都不是太坏的事情。就是我说了，你先不要把罪恶想成杀人放火。一个人只要不是上帝是他的中心啊，这些好的美德，孝顺也好，烧饭也好，打猎也好，这迟早都会有问题的。好，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这个中文的翻译也不一定对。我们中文有些地方翻的就是不够忠实哈，有的时候就加油添醋一点哈，可能每个翻译都难免哈。我应该也会。这里他说：“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哈，不一定要有“求”这个字。这句话完全可以把它翻成或了解成以扫的太饿了，然后有一点穷凶恶极这样子，给我喝，我累坏了，给我喝，不一定要有求这个字。那么就在这里，你起码可以看到以扫是非常累，非常想要喝汤。各位，这不是罪恶，这不是罪恶。我们现在大家想吃东西不是罪恶，我再讲下去你不想听了，这也不是罪恶，因为现在快要12点钟了，这是很正确的。但罪恶在当我们没有把上帝看成最重要的时候哈。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雅各是很会交易，他看准了这个时候一定能够交易成功。长子给我，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里就是以扫的愚蠢。各位，现在他很饿很渴，一定的，但他不必说我饿了就要死。各位，人犯罪常常都是这样，我现在没有这个女人我会死，不会的，你不会死的，你除了没有上帝以外你会死，其他都不会死。我现在不吸这个毒我会死的，我现在不打这手机我会死的，我现在不玩这电脑我会死的，各位，没这个事儿。你处处被辖制嘛，我一定要有电脑，没那电脑我会死，那你就死了，吃的日子你就一定死。你只有没有上帝你会死，可是我们没上帝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好好，真表示我们死了。就我们常常把人肉体的这些合理的欲望和要求，或者合理的讨厌的东西当做上帝，我一定不要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这个东西。各位，我们可以拒绝一些不好的东西，脏啊、乱啊、吵啊，或者是不公平，我们都应该拒绝。好的、美的、善良的、香的，我们都应该喜欢。但这些我们还是说，我们需要看到最重要的是上帝。这里没有上帝，但你看到一点，就是以扫看得太近了，他要的就是现在，我现在要跟你上床就上床，我不管别的，因为我现在没有性的发育，我就会死。我相信很多人犯罪，包括你我犯这方面的罪，恐怕都是这个原因。然后不会想到那个吃的日子你就死，上帝给你的警告，我们不会想到。 然后更是何况在犯了以后好像也很爽，也没死，其实良心上控告会有的。他没有要死，他不会死，他需要知道一件事，长子的名分比这重要太多了。长子名分将来给你的棋子一碗红豆汤啊，你现在就是要现在满足。雅各说你发誓给我，他就发誓给了他。于是雅各把饼和红豆汤就给了他，他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就是他轻看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最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他轻看他长子名分。从这里来讲，后来就是到了27章，当他爸爸把祝福给了弟弟的时候，他没有哭的理由了，因为已经卖掉了，就这个是已经卖掉了，就这就是希伯来书讲的，他后来哭，他后来切求，他得不着啊。实在希伯来书12章17节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父亲两个字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的，不必加进去。可以，我觉得更重要一个了解就是使这件事转过来，那个心意不管是他爸爸心意或上帝的心意都转不过来了，因为你自己这件事是你自己决定的，那还有谁比你更大呢？你又不愿意信靠上帝。好，我们做一个结束了，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常常让我们，而且不断让我们更丰富看到上帝的美好，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而且我们白白领受了，使我们就愿意得到更多，我们就愿意更多爱他，渴慕他，喜悦他。而在喜悦这些的时候，都不是说我们身体一定都很舒服，环境都一定很好，一定有很多的修理，很多牺牲，但愿我们还是喜爱。我们祷告，天父，求主让我们渴慕美好的事，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知道你比任何都更好。主啊，要得到这美好，总是透过十字架的痛和艰难，求主帮助我们能忍受，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盼望。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